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尼希米，今天我们要讲以斯帖。按历史来说，以斯帖比以斯拉、尼希米要稍微早一点。按地理位置来说，以斯帖所记载的不是在犹大那块地上，还是在贝鲁的地方。按神学来说，在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可是这一卷书在历史上有它的价值。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里来看神怎么样在异地还是行了奇事，他的确带领一些百姓回到犹大那块地上，但是还有很多的百姓仍然散居在外，这些人也有他们的危险，也需要耶和华上帝的保佑。耶和华借着一个女子保佑了他们。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好，亚哈随鲁是波斯的王，他统管很大一片地方，他在位第三年摆设一个宴席，似乎是很盛大的宴席，有许多的贵胄来参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宴会王后不在。第一章第十节这样告诉我们，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好，我们不念太监的名字。十一节，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宴会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就是到第七天的时候，王很高兴，要王后穿戴整齐出来，让大家看她的美貌，王后却不愿意出来。国王非常愤怒，王左右的人就建议王说，你一定要废掉瓦什提王后，因为她这样不听话，以后其他的人看到了，不是也会效法吗？于是波斯王亚哈随鲁就把这个王后废掉了。废掉以后要怎么办呢？国王还是要有王后。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 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弟兄姐妹，亚哈随鲁王后来又想到他废掉的王后是多么好，他寂寞，所以就有人建议另立一个新后。我说过，在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耶和华上帝的名，可是耶和华的作为却随处可见，甚至耶和华是在一个世俗的外邦的酒宴里面开始他拯救保守以色列人的工作。如果没有那个非常盛大的酒宴，我们相信即使在外邦的宫殿里进行，大概也不会是很庄重的。如果没有那个酒宴，没有这个王喝了很多酒要王后出来，王后又不要出来，王后就被废掉了，没有这一连串的事情，就没有以斯帖成为新的王后。即使在人吃喝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也有他的作为。这个旨意下去了以后，大家就开始办，后来以斯帖就被选入王宫。以斯帖是谁呢？我们看二章五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当王的旨意传出以后，以斯帖也进入王宫。不久，以斯帖就被选上了王后。那这件事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于犹太人的命运有什么影响，最多只是一个犹太女子被选为波斯的王后。下面我们看到莫迪改做了一件事情，在以斯帖记二章二十节这样说：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纠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弟兄姐妹，以斯帖记讲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很聪明，他似乎也有很多的消息。当王宫里面有两个太监要造反了，要害王，莫迪改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知道的，但是他显然有朋友使他知道了，这是一个伏笔。这又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在历史中掌管。两个太监要谋反，却被一个犹太人知道了。如果只是在以往，如果没有瓦什提王后被废而以斯帖继任为王后，那么这件事最多导发的就是宫廷的内斗，跟犹太人的命运不会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神似乎早就看到犹太人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敌人，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先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为犹太人安排了一个皇后以斯帖，又安排了一个消息很灵通的莫迪改，使得王宫里面谋杀的事情被莫迪改知道了。这件事对以后犹太人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我们先看以斯帖记告诉我们历史以下如何发展。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亚哈随鲁抬举哈曼这件事也在上帝的手中。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曼是一个非常痛恨犹太人的人。哈曼如果不设法除去，犹太人的命运就很悲惨。那么神似乎安排了让以斯帖莫迪改来做这个工作。哈曼被高举，莫迪改却不向他下跪，哈曼就很生气。哈曼的愤怒不是向莫迪改一个人发出，他向整个犹太人发出。我们看以斯帖记三章从第八节看起。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好，弟兄姐妹，你看到以色列人散居在各地，似乎引起许多人民的不喜欢，这个哈曼就非常讨厌犹太人。如果他不是讨厌犹太人，他为什么要因为莫迪改不向他下跪就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呢？他必定不只是讨厌莫迪改，也讨厌莫迪改所代表的犹太人。因此我们知道以斯帖、莫迪改都是神的棋子，要防备这一场大灾难。哈曼迟早会做出不利于犹太人的事，如果神没有先让以斯帖进来，那么犹太人的命运就很悲惨了。我再提醒一次，前面王摆的宴席，王后瓦什提不听话，以斯帖被选到宫里做王后，都有上帝的旨意。当哈曼得到了王的戒指，他就下命令要屠杀灭绝犹太人，这个使整个的百姓非常惊慌。我们看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 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好，犹太人知道他们的命运非常悲惨，要被屠杀了。这个甚至可以比他们在以前亡国时候的痛苦。亡国时候的大屠杀可能在范围上还没有这么大，所以他们都很悲哀。王后以斯帖也知道这个事情了，莫迪改就劝以斯帖，你要告诉王，让王救犹太人一命。以斯帖听到这个请求，心里作难。为什么呢？请我们看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一节。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以斯帖知道他的同胞很危险，但是他也不太敢进去，因为以波斯王的那种喜怒哀乐无常，他实在怕进去。他已经30天没有被王召见了，以当时东方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王如果喜欢王后，应该天天见面，30天没见面不是好现象。他不敢进去，免得死亡。莫迪改知道了，他知道以斯帖害怕，他就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看以斯帖记4章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我们看到这是很危险的一幕。这里不但没有讲到耶和华的名，甚至祷告都不提，以斯帖只讲禁食。所以我们想这卷书写的时候，大概也是不太利于犹太人，不能够提犹太人神的名字，也不提他祷告，只提他禁食。不过我们读者都看出来，他们是禁食祷告，为以斯帖到王前面求帮助而祷告，不是小的祷告，是3日3夜不吃不喝的祷告。到了第3天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要想整个犹太人在这3天中是何等迫切的祷告，真希望王后能够救他们一命。我们看以斯帖记5章1节。第3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 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以斯帖不在这个时候提出他的请求，也许他觉得时间还没有到，也许神还没有感动他，但是他觉得还要再等一天，所以他说请你明天再带哈曼来。在这个两天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哈曼看到莫迪改还是不向他跪拜，就立了一个很高的木架要把他吊死。这里我们也晓得以斯帖并没有透露他是犹太人，前面我们看到莫迪改已经提醒以斯帖不可以透露自己的身份，这些都是以斯帖记里面隐隐的记号，让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确处境很危险，不能随便提出自己身份，但是又显出犹太人也有一些自由，跟当地的人民可以相处，可以甚至到后宫选作王后。只是莫迪改很谨慎，要以斯帖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可能他知道在王宫里那个哈曼不喜欢犹太人。果然以斯帖没有当天提出，第二天提出有上帝的意思。在第一天的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他就吩咐人来给他读历史书。我们看以斯帖记六章二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哈曼万万没有想到王所想的人是莫迪改，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听了王的话就很不高兴。他很不高兴又接到王要他赴王后宴席的命令，他就去了。这一次王再一次提出他愿意给以斯帖一切以斯帖所要的。以斯帖要什么呢？我们看七章三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这段话把以斯帖的身份透露出来了。他说，我要死了，王，犹太人要被屠杀了，我就是犹太人。王一听这个话很生气，是谁下的命令？以斯帖看时候到了，就说这个就是哈曼。王听了很生气，离开酒席，哈曼赶快在王后面前求，求的时候王又进来了，王很生气，就说把他吊死。于是这个哈曼 就被挂在木架上死了。但是犹太人的命运还是很危险，因为王的命令已经发出了，纵然哈曼被吊死，但是还有许多讨厌犹太人的，他们可以杀，可以抢犹太人的东西，那要怎么办呢？以斯帖就在王的面前求，在以斯帖记第八章告诉我们，王说，我不能够废去前面的旨意，但是呢，我可以下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说犹太人他可以报仇，可以防御。到了以斯帖记第九章告诉我们，在犹太仇敌要辖制他们的那一天，犹太人反而辖制他们的仇敌，那一天许许多多抵挡以色列人的都被杀掉了。这一天后来就定为以色列的一个大日子，就是普尔节。以斯帖记的历史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讲到它中间重要的地方。以斯帖记第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它告诉我们犹太人散居在东方大概有多少人，他们杀死了75000个敌人，那么犹太人的数目一定比这个要多。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回归的固然不少，留在当地的还有75000以上。第二，我们知道犹太人散居在各地，虽然是亡国的民，但是他们有一些自由，甚至可以被选为王后。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犹太人有不少的敌人。哈曼这样恨犹太人，而且在以斯帖记第九章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仇敌要盼望辖制犹太人，有不少的人痛恨犹太人。第四个，以斯帖记告诉我们，神在人的历史中进行他要有的工作，不管废掉皇后或者立皇后，都是上帝所做的。第五个，以斯帖记告诉我们犹太人普尔节的来源，这是犹太人散居在外时所经历的一件大事，犹太人到今天都还过普尔节，就是纪念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就是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你奇妙的带领，甚至在选皇后废皇后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你预先安排了。谢谢主，求主让我们信靠你而有平安。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下一次我们要做一个总复习，并且要讲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